那也有人问到博智啊，那博智呢，事实上，我对他的这个产业研究的比较透彻啊，对公司也比较了解啊，他都是满载啊，那这个业绩呢也会慢慢的提升，那而且呢，上一周内部大户也是买的。啊，虽然这个投信一直卖，从持股的20几% 降到今天的，今天又卖嘛哈，今天又卖，好像就剩下6% 左右了哈。那这个所以说呢，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可以投资的一个股票了哈。那我预估它的 EPS 在12到13块钱，2020年，好，那现在乘以15倍呢，应该是很合理的哈。所以其实它是潜在的一个有上涨的空间，而且呢下档有限的啊。那当然现在是处于这一个投信的卖超周期，它每天都在卖，所以呢股价呢是很难去表现了，那所以说有时候就会很辛苦。那你看到那一个建策也是的啊，前一阵子也是在投信的卖超周期啊，对不对？那股价也跌到了190几块啊，那你190几块敢买的话，今天赚不少哦，啊，有两成多了哦，啊。今天的高点去卖也有2成多了哦，那你看看是不是建策之前也是投信一直卖，然后呢投信这几天这个回补之后，这2天又大幅的加码，股价就上去了。你可能也会觉得说，投信为什么这样子呢？为什么那么低还卖呢？为什么高在追呢？那我今天那个日报上面有讲了哈。那我也不想讲太多哦，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怪圈呐啊，因为投信操作的钱不是他自己的荷包里面的钱嘛，啊，是投资人这一个投资的钱啊，那他可能更在乎的是自己的绩效了啊，那而不是说赚赔，所以他可以很勇敢的砍在底部。也可以很勇敢的去追高，啊，不止投信啊，外资啊，外资也是一样的，啊，那刚刚呢，也有人问到了这一个那个长兴，啊，那你去看到那个长兴的内部大户的一个长期的那个，啊，2月份就开始呢，连续买了大概有7、8周。大概吸了25000张的一个筹码啊，内部大户啊，而且上周也是买的啊。那他买了这么多的这个筹码，后面啊一定有故事的啊。我不断的在拼凑这个故事，但是呢，拼凑的还不是很齐全啊，可能还有很多，还有蛮多我不知道的内容。但我已经尽我的能力去把整个的基本面的状况呢，去把它拼凑起来，啊，就是我就像我那个常常谈的这一个基本面为盾，筹码面为锚，那筹码面为锚呢，我们就是用内部大户理论去做我们筹码面的这一个的基础的部分，基础的研究。然后呢，基本面呢，就是需要各方面的去探查、去挖掘，整个产业还有整个公司未来的这个发展，那把这2个方面都拼凑起来，那其实呢，就是一个高胜率的一个投资的方法，那我未来要准备会。发表的这个 APP 啊，里面也有一些这一个基本面的指标啊，比如说会有这个殖利率的部分 那殖利率保守的投资人呢，可以用殖利率 3% 作为选股的一个入选的门槛。那再加上内部大户单周大买或者持续性大买，那这样子呢就是基本面跟这个筹码面都吻合了，而且是一个保守型的人，再坏他也有这一个殖利率 3% 嘛。那有可能有人也会提到说，这一个为什么我们不用殖利率 5% 呢？但是呢有可能你的设定的这个条件越高，你可以选到的股票呢就越少，那有可能就会 loss 掉一些很好的这个标的啊。那如果你用殖利率 3%， 3% 我觉得已经不错了啊。现在的这个银行的年利率不到 1%， 那 3% 呢等于是这个三年的一个部分了啊。那刚刚也有人介绍说不能讲解股票，我现在其实在讲内部大户理论了哈。我们的这个就是选股呢，事实上是根据理论来哦，然后呢，我们的程式呢自动呢跑出这些选股的标的。以前有个广告说他们的花生是电脑选的，是电脑建的。那其实我们的内部大户的这个理论也是电脑建的，也是程式建的，就是程式里面跑出来这样的一个数据。那我们从这里面呢去选择我们的标的啊，甚至是作为我们的一个投资的护身符啊，让我们这个趋吉避凶啊，趋吉避凶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已经到了8:36了哈。那我们大概还有20几分的时间，我喝口水，然后看看大家的这个内容啊。有人提到说我不喜欢技术分析，那有人提到说技术面这个有其用处啊。那其实是这样子的哈，那技术分析它有一个前提，就是那个市场是效率的，是基本分析是无用的。那任何的这个基本分析出来的结果早就已经反映在这个市场上面了，所以说好像是天下没有你不知道的这个信息啊。这个是理论上的假设啊，就是学理上面的假设，事实上是我们的这个信息还是有很多信息不对称的部分啊，这个假设其实是不存在的。所以技术分析跟基本分析实际上它是有冲突的，它是有冲突的。然后呢，技术分析跟筹码分析也是有冲突的。你会看到有很多股票它的技术分析技术面很差啊，这个涨到蛮高的，然后呢跌下来，就是所谓的这个 KD 指标高档死亡交叉。但是如果说内部大户是大买的，你要信哪一个？对不对？那我是信内部大户。那两个指标呢常常都是矛盾的啊，我们不可能说把三个就是基本分析技术分析筹码分析都捏合在一起，这样子你很多的这种决策都是互相矛盾的，然后你就选不出你的一个股票来。所以说你的信仰呢 必须有所取舍，而且你不看，你也会就是少进入一些盲点啊，少进入一些误区啊，可以让你就是更加的这个简单明了啊。当然，我相信也有这个技术分析的高手，他可以靠技术分析赚大钱。那你就继续用。那我们其实我们用不了啊，我们可能资质努顿啊用不了啊。那所以呢，这个里面确实是没有办法呢去加以这个互相的这个融合啊。这个跟大家回答一下。这里面也有人这个问到呢，这个请问内部大户是公司派主力吗？啊，说实在的哈，其实内部大户呢，他通常不会去拉抬股价，他都是先布局啊，可能在我有提到这个产业的一个波段的一个说法啊，可能在这个起涨区的 初期呢，内部大户会跟法人同时买超。我们刚刚看到建策的这个初期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哦，那其实主升段呢，其实大部分还是这个法人呢拉起来的啊，拉起来的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不能够说内部大户呢他是主力。他是主力啊。啊，他不拉股票，但是呢他会让整个的这个股票呢的筹码趋向于稳定啊。那就是筹码稳定之后，这个主力呢就好去拉嘛啊。就像泰博也是这样子的啊，其实我们知道大部分的筹码都是这个公司派在掌握。公司派如果不看好，公司派如果继续持续的在供应筹码，在卖股票，这个法人也不敢进，也拉不起来。那如果说公司派如果跟法人有一些默契，公司派其实不动，那法人他就有底气去把股价往上去提升。那泰博这段期间有一些波动啊，但是呢它的这一个筹码呢还是相对稳定的啊。内部大户稍有调节啊，调节呢是在控盘，并不是说真正的要去大量的去卖超，所以呢它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机会去往上走的啊。那我们再看看这边哈，这个台湾加油说，如果内部大户买超只是为了更多的配息，而没有拉抬这个股票呢？哦，这种状况也有，这种状况也有啊。那他这样子呢，其实现在呢，台湾呢很多公司它的殖利率都不错，那而且呢，内部大户他会觉得说，我现在与其把这个钱拿去这一个银行投那个定存，还不如买进自家的股票。那这个部分呢会有，但是你就会发现到他买进的量不会那么大，不会那么大。我们刚刚提到了说，像类似建策那样的案子，他的这个买进的这个比例呢？当周都超过了，有时候超过他股本的2%、3%、4%啊，并不会说就像那种好像买自己的股票当定存这种情况，那他是一个买进的这个量是有很大的差别的。内部大户爆买大买，这就是一个股票上涨的一个讯号，但是他小买哦，甚至只是定存或者只是护盘， 种状况 也会有。好，未来我们在内部大户的这个教学，也都会去解释的更清楚一点。